弟兄姐妹平安，朋友们早上好。今天感谢主有这样的机会，再一次的过了五个月以后，再一次的回到弟兄姐妹的中间。五个月以前我们走的时候，弟兄姐妹欢送我们，我们那个时候想大概过一两个月就回来搬家，结果到那边以后没有找到合适的住宿，所以就一拖就到了现在这个时候才最后把房子定下来，我们就回来搬家。也感谢主很顺利啊，东西已经搬走了。然后呢，我们今天这边跟弟兄姐妹们大家一起聚集啊，一起敬拜主，然后下午呢我们就要回去。我们感谢主，弟兄姐妹为我们不住的祷告。那我们星期五的时候在东南去查经，也有弟兄姐妹说我们为你们祷告很多，你们也要为我们祷告。我们说对，我们要彼此的带到，我们要彼此的带到。那首先呢，我想代表这个嘉亮和宗正了，因为他们特别托付我们，因为他们也曾经在我们中间聚会，他们特别要告诉我们说让我们向大家问好。宗亮啊，嘉亮的全家啊，宗正的全家，他们在那边多侍奉主啊，多侍奉主。嘉亮在一个教会做传道的，宗正在教会里边是长老啊，都在侍奉主。我们很感谢主能够把我们带到奥林匹亚教会，我们也实在是深深的体会到，在主的眼中只有一个教会，那就是以耶稣基督为元首的教会，各处聚会的教会，这是主的身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互为肢体，在耶稣基督里边要共同的成长。所以我们很感谢主，我们刚到那个教会的时候，弟兄姐妹们跟我们唱了一首歌叫同路的人，我们确实都是同路的人，我们都是同奔天路的人。那今天就想用几段的经节跟弟兄姐妹有一序的分享啊。第一段的经节是用以赛亚书的那个经节，在4章24节，有关神大能作为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对主有如何一个态度。第二个经节呢，是在以弗所书6章12节里边讲到说这个属灵的征战，讲到说属灵的征战。那我们今天都是在属灵征战的里边，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面对这个属灵的征战。第三点呢，是想用那个加拉太书2章20节里边讲到说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他是为我们死，我们要为他活。我们想今天就从这个三个方面跟弟兄姐妹有一曲的思想，让我们现在有一点的祷告。亲爱的天父，还是感谢你给孩子这一次机会，能够回到我在这边一起跟弟兄姐妹们生活侍奉了十几年的地方，站在这个神圣的讲台上面，心里是非常的震惊，也是非常的敬畏主，知道说主你就在这里，我不过是一个主的管道，愿主使用，也愿意主你使孩子能够成为你那福音的管道，那话语的管道，把对弟兄姐妹和对自己心要说的话能够说出来，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的时候同得恩惠，同蒙造就，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是五月以前到达奥林匹亚，奥林匹亚呢，这是华盛顿州的首府，所以那里的有一个华人的教会。我们去了以后呢，我们就开始做探访的工作，那么有机会跟很多的弟兄姐妹接触，从弟兄姐妹的接触中间，我慢慢的对教会的历史，对教会走过来的这20多年的这个路程，慢慢的有很多的了解。那我们才知道说这个教会的那个教会在那边的建立呢，开始的时候是一个查经班，20年以前是一个查经班，有一个弟兄这个家庭受神的感动要在那地方办一个查经班。那么查经班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的时候呢神已经在弟兄姐妹的中间做感动的工作，要建立教会。那带领弟兄呢也是很清楚神是要建立教会，但是带领弟兄呢还是有一些的害怕，觉得成立教会以后吧会有很多的事情，还不如像现在这样没有教会查经班比较省事。但是神的心意是要一定要实现的，神既然这么说了，神这么定规了，神就要这么做。 结果呢就发生了，就是这个带领弟兄呢，有一次他在爬这个楼梯上去做什么东西，突然之间从楼梯上啪摔下来，所以的腰就出了大问题了，就躺在床上没有办法了。他经历很清楚，这是神的管教。当时呢也在他们那边访问的其他的牧师也跟他讲，这个时候要建立教会了。结果他就顺服下来，跟弟兄姐妹一起祷告啊，要建立教会。神也神迹般的，就是说把他的摔坏的腰就治好了。本来医生说是一定要做手术的，结果他什么手术也没做，神就显了个神迹，把他的腰给治好了。从此以后呢，教会给建立起来。我们知道这个教会建立起来以后，这个教会很特别。我们平时听圣经里面讲，常常有神迹奇事。当然我们每一个人信主都是神迹奇事，在那个教会里边呢，常常有一些疾病得医治的神迹奇事啊。有一个人他的父母来到那个地方访问，他的儿子和女婿他的儿子和媳妇呢是医生，而且他的就是媳妇呢还是肿瘤科医生。他妈妈查出有肝癌嘛，结果打开一看呢已经到了晚期，手术的医生说没办法弄了，就把它关上。然后呢就告诉他说你3个月之内回上海，不回上海恐怕你上海都回不去了。所以那个情况是已经没有什么办法了。结果他们的教会的很多弟兄姐妹都非常有信心，到他们家里边为他祷告。后来呢这个人呢他信主了，然后他自己也祷告，他们就给他又抹油又祷告啊，就是按照圣经的教导这么做，神也行了一个神迹。他3个月以后回上海，结果现在5年过去了，他所有的指标除了一个白细胞好像还有一点点的升高以外，其他的所有癌症细胞的指标全都恢复正常。那是神的一个神，是神行的一个神迹。那他自己和他的儿子他的女儿都因此而归向主。我们知道神主行这些神迹的时候是有一个目的的，他是要彰显神自己的大能，他是要彰显神自己的大能。而且这个教会里边有很多的神迹，那么我们这里就是说就不去一一的举例。我这里只想跟弟兄姐妹们分享的一点，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些神迹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因为很多的时候有一些没有信的人看到这个神迹啊，看到这边疾病的医治很好，那我也来信，你是不是也要治我这个病？如果我这个病没治，我还要不要信？那如果我信了以后我有了疾病，那我这个疾病祷告神以后神治不治？如果治了我感谢主，如果不治了你感谢不感谢主？所以这些神迹奇事的发生到底是为了什么目的呢？我想在约书亚记第4章里边特别的讲到了一个故事，我想弟兄姐妹都很熟悉。当这个以色列人他的祭司们抬着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什么是分开了，那约柜什么就能走干地过那个约旦河。那约书亚呢当时呢就受这个圣灵的带领，就跟12个支派的每一个支派跟他们讲说，你们每一个支派要派一个人就到过约旦河的那个水的中间，把那个地方约柜站的地方把那个拿一块石头起来，每一个支派的人带扛一块石头到他们晚上住宿的地方，就把12块石头在那地方堆起来。那个时候为什么？为了要纪念。那这个故事以后结束的时候有一段圣经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件事什么是要让子孙后代永远记住是神施展了他的大能，使他们过干地，用祭司们抬着约柜过干地过去过约旦河过去。那这圣经怎么说呢？要是地上的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然后第二句就说，要是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要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我在那个教会的时候弟兄姐妹们特别是最近就是我们到达那个教会大概1个多月以后吧，神就把一个免费的教会赐给一个教堂赐给奥林匹亚教会。那个教堂有2.5个acre 这么大。如果你们以后有机会去看的话，那周围的环境确实很漂亮，站在那边周围都是大树围绕着。那个教堂虽然不是很新的教堂，已经有很多年头了，但是一个主所量给奥林匹亚教会弟兄姐妹的，现在呢也够我们目前的聚会大概有120个 座位可以跟可以各弟兄姐妹在那边聚会。如果加一点的话，加一点位置的话，大概可以加到150个人。但是我们也深深的知道说，我们现在都已经满了，下一步我们要传福音怎么办？所以我们就在主的面前祷告说，主，你怎么带领我们？当我们弟兄姐妹进入这个教会的时候，有些人还不相信，是吗？这是主给我们的吗？是不是他们还有什么mortgage没有付清？没有，他们什么都付清了。而且我们我们进去的时候，他最后一个月的水电费全都给我们交清，留下所有的音响设备、playing ground 钢琴什么，全套设备留给我们。那是主有特别的怜悯恩典。所以弟兄姐妹讲说，以前风闻有声，这一次亲眼看见神的作为，我们的心真是满有感谢和感恩的心，同时也更加敬畏主，因为知道说主在这边，他的手在这边做事的时候，那给我们的多的时候，我们要的也是多。所以特别是作为我来讲，我作为全职的传道人在那边的时候，深深的感到自己身上的担子非常的重，那是我想跟弟兄姐妹们要分享的第一点，就是当我们看见神迹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是神的作为，这是神的手。而且按照圣经的教导，不仅仅因为神迹是有两面，一面是彰显神的大能，一面也是有审判。这里边就是神要把这个神迹显示出来，是要什么？要让我们能永远的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我想我们在我们的中间也常常的有，我相信也是有些神迹发生，但是每次当我们神迹发生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我们是看到主的手在那边做，看到我们的心态是要敬畏主，敬畏我们的耶和华神的时候，那主就会做更大的神迹在我们的中间。特别是弟兄姐妹们现在都在说我们的教会要怎么办的时候，那我们愿意回着敬畏神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我相信主一定会在这个教会做他更多的事。这是第一点想跟弟兄姐妹们分享的。第二点想跟弟兄姐妹们分享的，就是属灵征战的真实性。以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也听别人讲的时候，都会讲到属灵征战是怎么样的厉害。那我们这一次去到这个奥林匹亚教会的时候，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在一个美国的教会聚会的。那在那个美国教会呢，对我们也很好，教会很大。我们在那边聚会的时候呢，已经聚了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了。这次呢给了我们一个新的教堂以后吧，那很多的事情，无论从主日学也好，无论从打扫卫生也好，每一件事情都要你自己做。你不做，不像原来在美国教会，你聚会完了你一走，后边的人都给你清扫，而且孩子们都送到美国的主日学去，美国的弟兄姐妹办的主日学，那都非常 easy 啊，弟兄姐妹也觉得很好。那结果神是非常的奇妙，实际上神是一步一步的带领。你看神嘛，因为那个教会现在发展也很快，他们已经场地不够了，所以跟中国教会讲，你们原来在上午聚会的，要让我们改到下午来聚会。那弟兄姐妹一到下午聚会的时候，弟兄姐妹的主日学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就不能送到美国的主日学去了，那怎么办？我们就先要主日学要自己起来了，孩子主日学自己起来。所以这一下给弟兄姐妹们一点很大的challenge了。那十几年都是别人带的，歇一下自己带了。然后呢弟兄姐妹也觉得很不方便，因为什么？大家就觉得我们原来都很正常，十几年来都是每一个主日的早晨就要去聚会的，现在要搞到下午来聚会，上午都不知道要做什么，而且很多事情就是觉得很不好安排，是不是？弟兄姐妹就是觉得，哎，我们真是要巴不得要有上午的聚会。神做事都是非常非常的有步序，也非常非常的有次序，先让我们把儿童主日学先自己办起来。那我们去了以后大概办了一个多月吧，好了，那时候神就有第二个动作来了，就是给你一个免费的教会。而且这个免费的教会也不是我们去想来的，不是，因为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在那里吧已经是祷告了很久，希望有一个教会，那也看了很多地方，不是这个不满意就是那个不满意，但是那边的长老也很有信心说主会给我们一个免费的教会。但是很多的弟兄姐妹也都是非常的说，是吗？神会给我们这个福利的教会吗？他的太太也说，你不要白日做梦了，神也不会这么给你的。那也是，那对我来讲呢，我也是就是说在那边的，我们开始探访的时候呢，也是跟就是说我们去探访的时候呢，有一次我们刚刚到那边，有一个姐妹先领我们就到他们家的路上经过一下，然后就指给我看说这边有一个教堂，她说原来是一个很好的教堂，但是现在呢 那个地方呢成了一个 community 用的地方。他说什么时候，他说我们能够把这个教堂买下来。当时我跟神一个祷告，我说主啊，什么时候给我们一个教会，我就这么心里一个祷告，但是我也不知道主怎么给我们教会。结果这个祷告大概不到两个礼拜，这个教会就给了我们。那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敬畏，非常非常的胆战。因为主要做事的时候是不在你自己的计划和你自己的主权之内，而是主要怎么做，主就要这么成就。当那个教会赐给我们以后，事情就增加了很多。而且我们心里很清楚，主赐给我们这个教会的时候，不仅仅是要在这个教会让我们有一个家，让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在这里敬拜，可以在这里有很多的长进和学习，更重要的是主要在这里训练弟兄姐妹们真是能够去实现主交给我们的大使命，也真是要在这个教会里边能够把主的大诫命能够行出来，就是要对周围的邻居，对我们的邻舍们，真是要有从主那来的爱和怜悯的心。因为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我们的好的行为的这个证明的话呢，我们很多的传福音就要大打折扣。所以主要在那边做这样的事。而且呢，我们进到这个教会以后呢，原来的牧师就跟我们讲，他说这个教会吧，这个教会所在地吧是有很强的属灵的征战啊，属灵的征战，就是说就在我们周围吧，就有一些这种很异端的那些个组织，那些个很异端的组织，他们每到就是季节改变的时候，就会在我们教会的附近祷告，那是非常厉害的属灵征战。所以我们进入这个教会呢，已经是这个教会所在地是第四家教会进去，前面三家教会进去以后，都是过一段时间就没有赞助，都离开了。到我们现在第四家进去，所以跟我们讲了以后，我们心里边也是真是觉得，就是说神把我们拆到那边去，是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看我们能不能在那边站住。所以跟弟兄姐妹讲说，我们要成为神手中的王牌军，放到这边我们也在这边打胜仗。所以我们就那神呢也让我们看到，也让我们经历到，因为神要做事的时候，魔鬼是非常不甘心的，他是一定要在那边做搅扰的，所做掺杂做搅扰的工作，做欺骗的工作。那我们教会是6月8号正式搬进去，搬进去以后吧，第二个礼拜是6月15号。6月15号呢是父亲节，因为在我们的教会呢也是主也是非常的特别，在我们教会里边呢有两对宣教士的夫妇在我们教会聚会，有一对呢是已经在宣教工厂上宣教了一辈子，他们退休了以后也一直在我们教会侍奉。还有一对宣教士呢是现在正在宣教工厂上，他们是做捐业事工的，他们做得非常的好，他们也出国外去宣教，他们只要回到美国本土的时候就会来到我们教会聚会，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帮助，我非常非常的感谢主，他们非常的谦卑。那一次呢，按照往常的惯例呢，就是父亲节的时候呢，我们总是请那位美国的宣教士给我们就是讲父亲节的信息。他那天早上来到教会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说我这次准备信息的时候觉得很难准备，觉得有什么东西在那边很难准备，他就跟我，那我心里边就很沉重，就很沉重。我知道就是说有这样，他有灵里有这边看见的时候呢，我相信总是有什么事，当时呢就心里边很沉重。结果因为我们教会是10:30开始嘛，诗歌敬拜以后就像我们这边一样，到11点钟的时候就交给那个宣教士他来正道。他的信息刚讲的没有多久，突然之间就有人进入我们教会说告诉我们说是我们那个就是一个长老就是原来就是说这个教会开始建立起来那个长老，他们家着火了。那天是下雨啊，那是下的很大的雨，结果他们家着火了。结果等他们赶回去的时候，已经那边有6个救护车在那边，火已经扑灭了，但是前后的时间估计大概也就3到40分钟，他整个的屋顶全都烧塌了，这火非常的邪，原因到现在都找不出来，那是一个很大的事。因为这位的弟兄他看到这个教堂赐给我们以后，他每天都要坐在里边去默想，他说神啊，他说这真是非常非常的奇妙，天和地连在一起了，这么一个爱主的弟兄，真像约伯记说的那样，突然之间一把火就下来了，非常邪。结果这个事发生以后，然后 他的岳母，过了两个星期，他的岳母突然之间接到医生的电话，说要让他去检查身体。一检查，说他发现肺癌，而且是晚期的，已经转移到淋巴结。哇，这一下不仅仅是打他，而且把他的岳母非常的敬虔，他曾经在圣古都的那个教会受过十年的栽培，非常的会祷告，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宝贵，这样一个姐妹。那他一下子发现有肝癌，然后我们中间那些热心侍奉的弟兄姐妹们就有点害怕，说谁侍奉的积极，魔鬼就要来找谁。哎，说这个话的人，结果是吧，他刚刚开车，那个姐妹刚刚那他的弟兄是非常热心侍奉的，刚刚开车从我们教会出去一点点路，结果一个他是直行，他是横头车，结果一个T内就开一个车，啪出来就把他的车给撞了，他的车全都报销。还好那天他车上没有载人，那天本来他们是要载那个福音朋友的，那天他因为有事他又没有载福音朋友，他自己，结果那个车就拖。那这些事发生以后，那我们就深深的感受到，如果你不在那个环境里边，你没有这个体会，在那个环境里边，你就会感受到，包括宗正，包括我，多感受到有属灵征战的厉害。我有一次要上去讲到，突然之间早晨四点钟的时候，我这边的就弹得不得了，嘴都睁不开，早饭都不能吃，然后还去讲到完了，这边就不疼了。那就是说魔鬼就是要搅扰你，就是不让你要做神要你做的事，但是我们心里的比世界的什么更大，所以我们不用害怕。我们很感谢主，当有一次正在这些事发生的时候在我们中间的一个姐妹，就是这里一个姐妹正好跟我们打电话过来问我们那边的情况，我们就告诉她这个情况，她就是她说这样的鬼若不禁止就不能够把这个鬼赶走。那我们教会就是说对，我们要一起禁止祷告，结果禁止祷告的时候弟兄姐妹喊得释放，悔改喊得释放教会真是能够在这个浪口风剑上能够站得住。十七章就像就是说圣经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说的那样，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掌权的、管辖一万世界的，以及天空所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我们不是靠我们人的血气的武器，那我们是要靠着圣灵，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再次警醒不倦，并要再次警醒不倦。所以我们很感谢主。那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那个老姊妹，她是非常有圣灵恩赐的一个老姊妹，她当时就查出来这个突然之间查出来有肺癌，而且到了晚期的时候，她心里边非常的清楚，她非常的震惊，就来跟我们一起祷告。当时的时候我们就按照圣经的教导给她抹油抹油祷告。她当时祷告我记得很清楚，首先她认罪，她说主啊，无论是我心中任何心思意念的罪我都认求耶稣的宝血洁净。然后他就又说，他说我已经在这世界上他已经80多岁了，主恩待他一辈子，他非常感谢主，主留他有多少的时间他都愿意顺服下来他没有说求主医治他，而是说他愿意把自己作为活祭再次的放在主的祭台上面。我们众人祷告说，主啊，因着这个教会的缘故，你就留他在这个地上有更多的时日。主就听了我们众人的祷告，也主显了一个神迹。结果他后来又去西雅图那个就是说西雅图那个有一个更加好的一个医学那边有一个华大，他们叫华盛顿大学，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专科的医生给他做了检查，结果说他还是有，但是这个癌呢发展得很慢是能够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 lifetime， 就是说虽然是有，但是不会就是说一下子就爆发得很厉害。那我们知道这是神手的，就是说他这个淋巴方面呢，那个医生他说也不像有转移，一边说是转移了，一边说又很厉害，而且他的指标都查出来都是这样。但是我们相信说这是神显的一个神迹，为了什么？为的是在魔鬼的面前夸胜，而且也是为了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所以弟兄姐妹们的心很的安慰。另外还有一个姊妹也是，平时身体很好，突然之间中风突然之间中风，本来我们说要去一个地方为一个被鬼附的人祷告，突然之间又另外一个事出来了，我们就不能去祷告，那属灵征战非常非常的激烈，我们深深的感受到。但是我们知道说，当我们愿意用祷告，也用 我们的心到主的面前来说，主啊，你带领我们。在这个历代志二十章里边啊，讲到的一个故事，讲到说是这个以色列人啊，亚撒法王跟那个以东人征战的时候，当时这个征战的时候，如果因为今天没有时间，我就不能把这个故事给大家讲得很全面。这里边就讲到说，以东人他们在对于大兵压境一样，他们的军队是比以色列军队要多几十倍，那他怎么办？当时那个亚撒法王他也没有先召开军事那个会议，制定一个策略怎么来退兵，没有，他说他要求全国上下跪下来进食祷告。神很有意思，神做事说很有意思，他们跪下进食祷告的时候，按理想这个王这么敬虔，那他神应该怎么退敌的这个办法告诉他，是不是？没有，神却用了一个在他们中间一个很小的小弟兄来告诉他们说啊，亚撒法王和全国老百姓，你们请听，他说征战的得胜不在乎你们来在乎耶和华，不在乎你们来在乎耶和华。所以我们在属灵征战的面前，我们不用害怕，因为知道说啊，那个魔鬼虽然他的脸很可怕，但他的牙齿已经没有了，他可以吓我们，但是我们不惧怕的时候，他咬不到我们，他咬不到我们。所以属灵征战也让我们看到是他是很真实的，我们要刚强壮大，我们要刚强壮大。这是第二点，我想跟弟兄姐妹要分享的。那么第三点呢，想跟弟兄姐妹要分享的呢，就是我们天天要回转，我们天天要回转，要回到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的里边，要回到神的儿子的里边。我在讲这个信息的时候呢，我也问自己，我回转了没有？我是不是有捆绑？因为我们讲回转的时候，就是你要看圣经里边，圣经里边每次讲到回转的意思，就是说是指以色列人是吧，是已经什么被掳了啊。你去看读旧约的时候，你就知道以色列人有三次的被掳，有三次的被掳啊。第一次被掳了，被掳到巴比伦去，没有悔改；第二次到巴比伦去，还不悔改；第三次圣城都被拆掉烧掉了，然后到巴比伦去以后，什么？他们才心思才转向独一的耶和华，独一的耶和华。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神所拯救的人。耶稣说，他已经给我们完全的自由。那我们是不是有在耶稣基督里边的自由？所谓的捆绑，所谓的被掳，是说我们真自由吗？我们是不是做我们能够做的事？我们是不是能够不做我们所不能够做的事？所以圣经里面讲什么？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非常的软弱，记得行善由得你，行出来由不得你。这句话如果对一个已经刚刚信主几年的人来讲，这是可以说，但是如果你已经信主了那么多年，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还在那边说我很软弱，这个实际上可以说有对的一面，你很谦卑，但是另外一面来讲，你是不是愿意回归到主的面前，回归到耶稣基督的里边？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姐妹们，包括我自己。所以我也常常想，我很多的时候我会说我真的态度要变一变。有的时候我一接的时候，我这个脸色就不好看，特别是高小梅有的时候就会受到我很多的气。所以她虽然是当面没有伤，她后来会跟我讲，那我也知道这样的话也会造成很多家庭方面不和，对不对？那有很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也要有忍耐，虽然说有压力，但是还是要有忍耐一起。实际上我非常的感谢主，这次如果不是高小梅跟我一起去的话，我说神的时间，为什么神把我在这边就是放了很久，虽然我又是个心愿，一直要等到他累了我们才能一起走，所以很感谢主。就像我们去了以后那么多探访，如果他不去那个探访，我是很难做那么多探访。再说我这个人也不是非常的有跟别人有这个很好的，就是说能够体谅人的心，我一说话别人比较了解的知道，不了解的一说话好像很冲，啪就一下子就上去了，人家不一定能够接受得了你，但是我们两个人就是能够配合起来，这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主。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当我们一个人主说已经让我们自由了，可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不自由，还是无形中间有一种权势，我们是从黑暗的权势中间被解救出来，还是有那些捆绑在我们。记得 以前我去过圣地亚哥，听别人讲过，圣地亚哥动物园里边有一个狮子，这个狮子呢，它原来是在马戏团里边表演的狮子，后来太老了，可能是退休了吧，就给它放到圣地亚哥的那个动物园里边去。安利圣地亚哥野生动物园就没有笼子了吧？但是你去看那个狮子很有意思，到走17步，退回来了，再走17步又退回来，原来它17步就是在它那个笼子里边就走17步。他虽然已经放到外边了，他还是不敢到外边去跑，他还在笼子里边，就像笼子里边一样，要走17步，游腾，再走17步，再游腾。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不是也这样？主说释放了我们，我们还有一个捆绑在我们身上吗？还有一个捆绑在我们的身上吗？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很多的习惯，是不是讨主喜悦的呢？我们是不是在主的里边生长呢？还是仍旧被这个世界的权势？老亚当的本性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很多的时候自觉不自觉的就会受到那些思想和思潮和这个世界的风俗的影响，我们就会落在一个可悲的光景里边。实际上你看，以色列人可悲的光景不是一天造成的，主借着先知，你看圣经里边那些先知书，大先知书小先知书，一再一再的跟以色列人讲要他们归回归回，但他们听不听，不听，所以一次的悖路，两次的悖路，三次的悖路。我想这些主留下这些话语给我们今天的人，对我们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警戒。弟兄姐妹，你对你今天所领的光景满意吗？你对你的家庭生活满意吧？你对教会的状况满意吧？如果没有，赶快要回转，而且天天要回转，回到主的正道上来，回到主的正道上来。那我们来看旧约里边讲到的以色列人的三次的回归啊，三次的回归。你看他们最后一次的回归的时候是尼希米和所罗巴巴他们带着这些人回归的时候，第三次回归的时候他们人不多，但是不多的人带上他们那些财物，他们差不多走了有5个月的时间。而且圣经里边在以斯帖记里边就是以斯拉记里边记载说，他们到达那边的时候，他们一放下东西是吧，马上就奔到圣城去要建立城墙。这让我们看到哪一点？如果我们去一个退休会，开了2-3个小时的车到一个退休会，给你一个住宿，进到住宿里边，我们肯定是吧，先把东西放下，把东西整理一下，我们休息一下。但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什么，到了归回的时候马上什么，他们众人如同一个人一样。所以我们教会要回归，我们众人要像一个人一样，像一个人一样，教会的合一是不容易的。任何在外边的合一都很容易，但是真正的合一是要在主耶稣生命里的合一，那个合一才是有根有基的合一。那以色列人就是说归回的时候，他们三次的归回，他们第一次归回的时候什么，就是要先把祭坛建立起来，就是祭坛要建立起来。那祭坛的意思在圣经里边，如果你读新约读旧约的时候，你就能看到什么祭坛什么，你旧约的时候会幕的时候，你一进去的时候就有一个铜的大祭坛，祭坛那边是什么，是要把一个赎罪的牲畜放在那个祭坛上，赎了罪以后你洗净以后，你才能够进到，就是进一步的进去。那我们今天我们知道，我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是主耶稣为我们留下了宝血，他成为了我们赎罪的祭。那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有祭坛，那我们的祭牲在哪里？我们是不是像圣经所说的那样，把自己身体献上作为活祭献给主？我们只有在这样的光景下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回到主的面前。所以祭坛这是我们要恢复的第一步。首先我们要认识到我们是一个卑辱的人。如果我们现在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是要回转，要回归，如果我们并不认识到我们是一个被掳的人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在被掳的状态下的时候，我们不会真正的去悔改。我们读了很多的圣经，不是脑子读得很大，不是手指读得很粗，总是去说这个说那，不是这样。我们读了圣经真是要来对照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是什么一个光景，求神的话神的灵来光照我们，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真正的要能够回转过来，回到主的面前，那我们就有路了。这个教会有些的弟兄姐妹们 问我说，朱弟兄，你怎么看这个教会要怎么样，要不要有传道人，要不要有那这个牧师，问我怎么看。那我跟弟兄姐妹讲，我说我的观点上一次临走的时候也跟大家说得很清楚，有没有是牧师还是弟兄，这是治理教会的模式上的不同。我们知道，就看我们在我们美国的教会的情况来讲，那现在大家都很公认的，在就是纽约一个叫 Tim Keller， 他在那边带领的一个教会就是一个长老会的教会，他是长老执事指挥的一个教会，也是非常的成功，所以很受蒙神的祝福。那也有 Rick Warner 的教会，他是一个浸信会的教会，他是牧师然后加 congregation 的指挥方式。那也有我们教会原来在这边一直是弟兄方式的指挥，圣公都教会我们这次去看了，他也非常的做得非常的好，也有很福音工作也做得好，弟兄姐妹的灵命也做得很好。所以不是在于你是哪一个方式去指挥，而是说我们都要一心一意的照主的面前说，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一个全世界的同工。今天冯牧师实在也是大家都免他为难了，他八十多岁的人还要站在这个讲台上来讲道，你说他怎么办？这弟兄姐妹们真的是要体谅啊冯牧师的辛苦。那我们知道说，在我们的中间有没有愿意奉献的弟兄姐妹弟兄，如果有的话，那这样的弟兄要刚强壮胆，要站出来承接这个职事。弟兄姐妹不要再拿这个指头总是看着你这个不对他那个不对，没有一个人敢出来，没有一个人敢出来，那就是群羊就这么散着，高岗上高岗上，草地里草地里，到外边到处找去找找吃。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光景到今天这个光景不是教会没有路可走，而是说我们有弟兄要愿意出来承担这个职事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服下来顺服这个权柄，愿不愿意服下来顺服这个权柄。如果说我们中间没有弟兄姐妹要出来，那我们好好祷告，如果神是要差派其他的牧者来带领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愿不愿意服下来。因为我听说以前有人曾经讲过这个话，就是别人不让到我们这个教会来，他也不一定能带领我们这个教会。如果是这么一个心态在这个教会的话，没有人可以来带领这个教会，所以真的是神的加收亏损。所以弟兄姐妹们，不是在怎么样的智慧，而是在我们走什么样的道路。这个教会历来走的道路是生命的道路，这是非常非常正确的。所以我到那边去以后跟弟兄姐妹也是这么讲，我们不是走其他的路，我们就是生命的道路。所以你看圣经上来的时候就讲到该隐和亚伯献的祭，该隐献的祭为什么神不悦纳，因为是他凭己意献的祭，而亚伯的祭为什么神悦纳，是按照神的心意献的祭。所以我们一定要走生命的路。至于怎么个教会的治理方式，那我们就看着神怎么带领我们，甚至神怎么带领我们。所以听说弟兄姐妹在这边十月份要有一个同工扩大的机会，愿主亲自的带领，使弟兄姐妹们的心能够合起来，一起好好的在主的面前寻求，一起好好的在主的面前寻求。那我们还是回过来讲，我们该如何回转到主的面前。我们知道要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是一个回转的生活，都是一个回转的生活。我们的家庭要回转，我们的个人要回转。如果我们不回转的时候，我们是非常可怜的。就像在座的啊，我们做工的人，我们要想一想，我们每天做的这个工是不是把主耶稣放在第一位，把主耶稣放在第一位。如果我们是做学生的，你在学校里面读书，我们是不是把主放在第一位。我很感谢主，我去到那个教会以后，有的弟兄姐妹就跟我们谈起说啊，他们现在正在啊要进一步的要在啊，就是说要就是说进一步的要啊到主的面前来寻求怎么样带领他们的孩子啊。有的弟兄姐妹就告诉他说，因为大部分人在我们的华人的中间总是把学说把学业放在第一位，是不是？那位的那个家庭的弟兄姐妹就告诉我们说，他们对他们孩子的带领，第一个要把神的话交给孩子。所以我也知道在我们的中间有一些的家庭 啊，是做得很好，他们每天跟孩子们有读经祷告的时间，我们要坚持下去。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祭坛，我们要坚持下去。如果这样的祭坛已经毁坏了，我们要恢复起来，我们要恢复起来。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就是我们想到你祭坛，他祭坛这个旧约里面怎么说，他要建在原有的根基上。那什么是祭坛原有的根基呢？我们知道，如果你读旧约读历代志的时候，我们知道什么，那个圣殿所在地，那个祭坛所在地，什么原来就是什么，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的那摩利亚山，就是大卫在赫兰的那个赫场上面。这两个地方是有很深的属灵的意义的。那当他讲到摩利亚山的时候，是什么？是亚伯拉罕愿把他自己心爱的儿子献上，全然的相信神，全然的爱神。那讲到这个赫场的时候，阿尔兰赫场的时候，特别是讲到什么？那个赫场什么？是打麦的地方。打麦的时候什么？是把麦子分开和麦壳给它分开。分开的时候什么？是指十字架破碎的工作。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我们要回到主的面前，在主的宝座的前面，他有审判。如果今天给你一个一，给你十个零，你怎么排列它？如果你把主放在第一，你后面多少零都有价值；如果你不把主放在第一，你把零放在第一的时候，你有多少零都是 nothing。 因为到主面前去的时候，他就看你是不是在主耶稣的里边。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提醒。所以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家庭，我们如果不和睦的家庭，我们要和睦。有的家庭几乎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如果我们再不回转，难道要主更重的棒子打下来吗？我们都不愿意。但是我们看到教会今天的光景的时候，我们真是要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都悔改，回到主耶稣的面前来。我相信主在这个教会过去带领，今天带领，将来还要带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和永远都是一样的，这是希伯来书里面说的话。所以我们愿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同心合一，好好的在主的面前审查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常常的要回到主的面前来，求他的话语来提醒我们。当我们打开圣经头的时候，就是圣神对着我们的心说话。当我们到主面前祷告的时候，是我们把我们的心向主敞开，愿神的灵来光照我们。我们有神的话，有神的灵，基督在我们的心里边，我们不用怕，我们继续的往前。会有征战，但是我们不用怕，我们心里的比外边的更大。我们相信这个教会今后会比以后会比以前更加好，因为主爱我们，爱我们的教会。好，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孩子感谢你，当孩子这边能够跟弟兄姐妹们分享和一起来思想一些你的话语的时候，孩子实在是觉得孩子不能够说什么，孩子说的任何的话都没有什么用，唯有你自己的话，你自己的灵能够打动我们的心，能够直接喂养我们。主，愿你自己亲自的带领，也愿你的话在弟兄姐妹的中间真是能够产生剧烈的回响，能够回到主的面前来。我们知道主啊，不是我们能做什么，是因为耶和华你要成就大事，胜败不在乎我们，乃在乎耶和华。愿主你得着当得的荣耀和赞美，愿平安和喜乐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